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撒迦利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在哈该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长大。今天我要继续讲解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上次节目我讲到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耶和华先知撒迦利亚发预言，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惩罚那些掳掠以色列的国家，神又要在以色列民中居住。好，下面让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十一节跟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十一、十二两节的经文。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儿，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请你注意，在末后的日子，不仅以色列要归向神，还有许多的国家也都要归向神。经文说归附耶和华，这个归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在信仰上以及在属灵经验上与他联合。经文又说耶和华必收回犹大，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这并不表示神不会应验他向犹大所做的应许。撒迦利亚再一次提醒自己的同胞，他们是神的子民，神的份儿是属于他们的。经文又说做他圣地的份儿，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处用到圣地这个词，这不是指着今天的圣地说的。我这样讲的时候，也许会有人反驳说，那的确是圣地啊，因为主耶稣曾经在那里行走过。不错，但是主耶稣的脚踪已经消失了，他现在不在那里行走了。不过有一天他要再回来，等到那时候那个地方要再成为圣地。经文又说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这暗示他现在不拣选耶路撒冷，但等到他拣选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城就成为全地的中心。要记住，没有预言可以按这私意解释的，他必须在别的经文找到根据。现在我就要引用另一处的经文，那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所说的。以赛亚书第二章 二节三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书这里所预言的，也都是指向千禧年说的。接下去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到那时候，全地都要静默。今天我们听见人们要求言论自由，但是等到将来却是有静默的自由。为什么？因为神要在他的圣殿里，这也是要在千禧年才发生的事。这一种对未来的展望，对撒加利亚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必定是一种鼓励，对我们今天也该是一种鼓励。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和计划，他正在你我的生命里做工，巴不得我们能够与他配合，朝着他所行走的方向去走。撒加利亚第二章讲完了，接下去我们要讲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我们现在仍然研读神赐给撒加利亚的十个异象。我们必须记住，这一段的圣经是极富比喻性的。这十个异象应该合起来看，他们是宣讲一个信息。如果对他们有全盘的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个别意象的含义，而且我们要拿他们来与别的预言性的经文做比较。彼得曾经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单单的按哪一个预言来解释它，我们要拿它来与其他的做比较，好叫我们对于永恒的事物，也就是从永恒的过去一直到永恒未来的事物，有全盘的观念。现在请看经文，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位约书亚并不是那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位约书亚。当以色列民的余数经历了被掳之后回到耶路撒冷，而刚才我们所念到的这一位约书亚就做他们的大祭司。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按新约的希腊文，这个名字就翻译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那里，天使宣告耶稣降生的时候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这名字是极适合这一位大祭司的，同时他也显示以色列民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大祭司的子民。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位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又说撒旦 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很显然的，如果撒加利亚看见约书亚，他也看见撒旦的话，那就表示撒旦是一个实体，是一个有位格的个体。今天我们看见人们对撒旦再度产生兴趣，人们对超自然的事物，对撒旦，对邪恶的巫鬼的兴趣，甚至于超过对神和对主耶稣基督的兴趣。圣经告诉我们，邪恶可以由一个人所代表，既然邪恶可以迷人化，那么良善也应该可以迷人化。良善就是神，神是良善。在主耶稣基督里，人们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这节经文又说，与他作对，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既不是支持他，也不是防卫他，而是向他提出控诉。这是撒旦一贯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中保在父神那里。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位中保呢？因为仇敌在指控我们。在启示录第12章10节，撒旦被称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我知道今天他正在那里控告我。从我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天开始，他就在神的面前昼夜的控告我。他也许正对神说，你怎么可以让这样一个污秽的人来侍奉你呢？你知道他过去做了什么坏事吗？撒旦天天在控告我们，他也在控告以色列民。他是名副其实的反犹太主义分子，他是这一帮人的头头。不过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畏惧撒旦，因为我们有一位中保在父神那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撒加利亚就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第3章第2节的经文。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里说耶和华责备你，在我看来，这是很温柔的责备。我们会以为神必定很严厉的责备他，但是神不是，因为神尊重他所创造的每一位。神创造他，使他成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可能他在神众多的被造物之中是最美丽的。他后来犯了罪，是什么罪呢？是贪婪吗？偷窃吗？不是，而是由于他心中充满骄傲，他有一个自由意志，他就用这一个自由意志来抵抗神的旨意，那就是罪。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谋杀、偷窃、撒谎、奸淫等等的罪，全都是因为偏行己路而起的，这就是人类的问题。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又说，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显示神责备撒旦， 不是因为约书亚的缘故，而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又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耶路撒冷被尼布加利撒摧毁之后，原来好像他不可能再被重建了。他躺在灰烬之中70年，然而这一座城却在废墟中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就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那样。约翰·卫斯理称自己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今天很多人也以为自己是这样。当我回想过去，我觉得自己的得救好像很偶然，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这样说，每一位到基督面前来的罪人都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接下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3节的经文。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大祭司约书亚这一个意象包含深刻的意义。从这个意象，我们要得到一个艰深问题的答案。这问题就是说，我们晓得神要带以色列民回到应许之地去，神将在他们中间居住，他们要恢复成为神的百姓。这事还没有发生，但是神说他要这样做，他要在那土地上赐福给他们。可是这些百姓正远离神，神又怎么能做到他所说的呢？在撒迦利亚时代，以色列民远离了神，活在罪中。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一片土地怎么能够成为罪人所居住的圣洁土地呢？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说出这问题，他说，在前面的意象中，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民的恩典已经透过审判他的仇敌和恢复应许之地以及百姓的事上显明了出来。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一位无限圣洁的神怎么能够为如此罪恶污秽的百姓完成这些计划呢？神对这些百姓所施的奇妙怜悯又如何能够与他的公义协调呢？我认为我们研究一下这意象就会明白，问题就得到解决了。约书亚现在是代表以色列民，他穿着污秽的衣服，我们知道大祭司的装束必须清洁，否则他不能去侍奉神。约书亚确实是当时的大祭司，他也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约书亚是个人，但他不完全，即使他是神的大祭司，圣经说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大祭司向来是代表以色列民的，例如在赎罪日，他要进入至圣所为全民赎罪。同样，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代表教会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对于约书亚在这一段经文里的身份，我们不要只单单看见他是个大祭司，我们应该看见他是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民，他为这民族祈求，为这民族进入圣所，他背负全民的罪。所以不可以看他为一个个人，或者是仅仅是一个大祭司，我们必须看见他的境况 就是以色列民的境况。他得着释放，也就是全以色列得着释放。他所得的安慰和确据，也就是全以色列民所得的安慰和确据。约书亚是一个象征，一个预表。神拣选了他，神也拣选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大祭司应该穿上用细麻布织成的内袍，在外面披上华美荣耀的圣衣。约书亚在这里既是代表以色列的大祭司，他的圣衣应该是洁净的，但是他却穿着污秽的衣服。污秽这个词的意思是有人的排泄物，所以它不仅仅是污秽，而且又发出一股臭味。弟兄姐妹，以色列民的罪在圣洁的神来看就是那样的污秽，这样的光景如何补救呢？有一次一位弟兄问我说，到底是否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吗？我告诉他，当然没有，主耶稣为你一切的罪而死了，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你只管向他认罪悔改，他一定会收纳你。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要继续的看以色列民既然是那么样的污秽不堪，他们又如何蒙神的恩典和怜悯呢？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要清楚的讲解，欢迎你继续的收听。谢谢你今天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如果你收听之后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欢迎你写信来，待会儿我会报告我的地址。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三章的三节为你仔细的读一遍，请你留心收听。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儿，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你怎么样不丢弃他们？虽然他们有罪的时候你管教他们，然而你还要收纳他们，还要施恩于他们，使他们再一次得到复兴，你要住在他们的中间。不但如此，当您来到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还有许多国的民都要归附你。主啊，我们谢谢您，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已经得胜了撒旦，胜过死亡。上帝， 已经立你为主为王了，我满心的感谢主。今天这个世界上虽然有战争、罪恶、混乱、死亡、眼泪，我们感谢主。有一天你要自己设立你的国度，所有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满心的感谢主，我们满有荣耀的盼望，等到那一天，全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因为和平之君作王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